无一不是自私自利，与自己有利益的啊，这个事情要多做。佛菩萨所做的善事里面决定没有自己的利益，所以他心清净啊，他生智慧，他有大福德，无量无边的福德。我们今天不但是自己明白这个道理，了解事实真相啊，讲给别人听，还要自己真正做给别人看啊，讲给别人听，做给别人看，目的何在呢？绝没有自己的目的。希望别人好啊，希望社会好啊，希望大家和睦生活啊，自己还是一尘不染，还是清净无为，这是佛弟子，这个人家真正学佛。如果帮助人有后悔，倒不如不帮助人啊。为什么呢？怕自己的善根从此地断掉了。小猪里面有比喻，也有说法，说得好啊。第二段里面呢，他讲布施有三，有法施，有财施，有心施。啊，这跟我们普通平常讲的有一点差别。平常我们讲财布施、法布施、无一布施，这讲的最多的啊。心施什么心？真心的，真心怎么布施？叫别人也了解有真心，他的真心也能够因你教化演说而有所启发，他的真心露出来了，这是心事啊，这最难最难啊。但是功德是无有边际、无有止境的。这个只有诸佛如来、化身大师，他们才做到啊！啊，但是他这个注解里面讲的浅，浅是什么？自己没有能力布施。但是有这个心啊，念于所谓心有余而力不足，不是没有心啊，常存此心，这是心是浅的意思啊，常常有布施的心，常常有帮助别人的愿望，但是自己没有能力。这个心永远不失掉，好，这是心识的潜意，我们可以着手啊。可是在我们今天生活环境当中，只要把自己本分的工作认真去做，就是心识 我们出家，出家干的什么？啊，这个行业本分工作是什么？为人演说。你表演呢、啊？我们生活是表演的、啊。学为人师，行为示范。这表演呢、啊？师是表率、啊，范是模范。我们的生活是一切众生生活的模范。我们穿衣是一切人穿衣的模范啊，衣服要干净，要整齐啊，破没有关系，破可以补补啊，啊，一定要清洁，要整齐啊。吃饭是吃饭的模范。吃饭要有个规矩，有个样子。想想我吃饭这个样子，能给别人做模范吗？这就是佛法。佛法是生活教育，点点滴滴都要做众生的好榜样。我们有没有做到呢？说是给众生说明，人家看到这个样子，要向你来请教，你给他解释，给他说明。他看到了，他相信了，他听到了，他明白了，明白是解，他有信有解，他也会效法，他也会学。佛法不是只说不行的，佛法是解行相应，皆行并重的。在大乘经里面，把行摆在第一，解摆在第二，净土就是这个样子。观音菩萨摆在第一，大势至菩萨摆在第二。观音代表行，大势至代表解。华严经里面，普贤代表行，排在第一位；文殊代表解，排在第二位。解行是一桩事情，特别注重在行门。说到一定要做到。我们才会得到真正的受用，这个真正受用是法喜充满。这个喜悦不是外面的刺激。现在世间人享乐是什么？是享受五欲六尘刺激的乐。那个乐是从外面来的，就好像吃兴奋剂、打吗啡呀，那种乐。这不是真乐啊，佛法里面讲这个乐是从内心里面，像泉水一样先往外喷呢、这是真乐。这个叫法喜充满，我们没有得到。为什么没有得到？没有做到。把佛的教诲落实到生活上，生活里面产生的喜悦，这是真的。这个乐不是从外面来的， 而且给诸位说，这个乐是人生最殊胜的滋养。世间人也有人懂得，所谓是人逢喜事精神爽啊，啊，精神就来了啊。所以佛菩萨永远是不疲不厌，不疲倦，不厌烦。什么道理呢？喜悦。我们做事情为什么常常疲倦厌烦？没有喜悦啊！我们在佛法修学上发喜得不到，怎么可能有进步呢？如果你得到发喜之后，你确实你有长足的进步啊，你不会退转。没有得到法喜，很容易退转的啊。法喜一定是在戒行并重之下，你才能够得到。偏在一边得不到，有解无行得不到，有行无解也得不到。这清凉在《华严经》注解里头说的啊，有解无行，增长邪见；有行无解，增长无明，都得不到法喜。法喜一定要戒行相应啊！禅宗里面讲的定慧灯舌，这里面你就得到法喜。啊，这个定慧不均等得不到，啊，戒行不均等得不到，啊，一定要均等，这个里面才能产生。这两句是讲行啊，啊，希望我们要留意，要认真去体会，去思维，努力去做啊，一定要落实在生活上。我们今天施恩于人，决定是以佛法，以佛法为主啊，我们不以财啊。到以后你接受人布施了，这财来了，来了立刻转手就要施出去，决定不能留。你留了就有弊病，留弊就生了。为什么呢？烦恼就起来了，会增长贪嗔痴慢，所以要放下，要舍掉，决定不要让烦恼增长，要让自己的智慧增长啊！记住，唯有智慧才能解决问题，解决六道的问题，解决生死的问题啊，解决一切事出事情的问题，要真智慧。好，我们今天就讲到此地。请看第33段啊，33段。所谓善人，这一段只有一句啊，4个字。从这个地方起，到神仙可祭。是说的善人啊，
到这个三十五啊，从三十三到三十五，文字不长啊，都是讲的善报，种善因一定得善果。善人的福报不但是很大，而且是决定不爽的。古今中外的历史上，我们看到在现前社会，只要留意的观察，也能够看得很清楚。所以因缘果报丝毫不爽，善报如是，恶报也如是啊，只要仔细去观察，佛家所谓的它不是不报，时辰未到。时辰未到它也有道理，过去生中于福于恶，这一生行善没有得到善果，是过去生中那个恶业太重啊，所以所受的恶报没有受尽，善报不能现前啊，这是为什么修善而没有得到善果。那么造恶、还想福，是过去生中他积的福多啊，积的善多，他那个善的余福没报尽啊，这一生做的恶，他的余福享尽了，恶报就现前，是这么一个道理啊。所以是粗心大意的人呢，他只看眼前，所以有时候产生错误的想法啊，做恶的人享福，行善的人受苦啊，于是他这个断恶修善的念头就没有了。这个是错误的看法，错误的想法。注解里面有几句话说得很好啊，给我们说出一个总原则啊，什么叫善？他说善人之实，时与是非不谬，则智勇坚进。终于人我两忘，则人数坚信。这两句话说得好，把世间善跟处世间善都说到了。所以感应篇的文字是道教的，注解有儒家的，有道家的，有佛家的，都糅合在一起啊，非常的难得啊。古圣先贤的教诲也尽在其中。孔老夫子一生最忧虑的一桩事情，就是学不假，过不改。从夫子的忧虑，我们就能够省察到 圣人，何以能为称之为圣人？啊，佛菩萨为什么能够修成佛菩萨？父子这两桩事情，我们要是搞清楚、搞明白了，这个答案你就找到了。啊，一个是讲学，一个是改过。讲学是解门，改过是行门的，戒心相应。定慧等学，这才能够成为大圣大贤，佛家讲的超凡入圣。啊，孔老夫子一生讲学改过，天天都在改过。释迦牟尼佛一佛如是啊，49年每一天讲学，每一天改过，劝人改过，这是我们要学的。这个里头的意思非常深非常广，凡夫之人不知道自己有过失，我们想想大乘佛法里面到等觉菩萨还在那里改过，我们要问等觉菩萨有什么过失呢？他一凭身相无明没破，就是他的过失。啊，等觉菩萨尚且如此，我们哪里没有过失？所以，你能够发现你的过失，你就觉悟了。把故事改过来，这叫真正修行的，这就是善人。啊，这个注解里面讲的善人之实，就是实质。啊，怎样才能称之为善人？实于是非不谬，这样开始最低的水平，他有能力辨别是非，他有能力辨别邪正，他能够破邪行正，所以智勇坚进的，智能辨别，勇能有取舍。啊，取善舍恶，这是善人。啊，宗师讲到高境界了，高境界是佛家讲的，人我两忘。金刚经上讲的破四相了，无我相、无人相、无众生相、无寿者相，大慈悲心流露出来了。啊，那这就是大善人。 那从他这个标准上来讲呢，大善人是佛菩萨，小善人是世间的贤君子。这一句话我们要特别重视啊！为什么？佛在经论上讲的太多了，经上常讲善男子善女人，你们读的太多了。我们自己想想，自己的心性符不符合佛在经典里面讲的标准？我们在研究经教的时候，曾经跟诸位提过，佛家讲善男子善女人，也有上中下三品，下品的也就是说最低限度的善的标准，我们用敬业三福来说，大家好懂，也是佛的意思。孝养父母，奉事师长，慈心不杀，修十善业，这是佛法里面下品的善男子善女人，中品的受持三规，居住众戒，不犯威仪，上品的发菩提心，深信因果，读诵大乘，劝进行者。我们想想，我们是哪一品？佛经上讲许许多多殊胜果报，你看前面都讲善男子善女人，我们读诵修学得不到这个果报，往往怀疑佛经上所讲的是劝人的话，不是事实，我们照这样做了没有能兑现。殊不知佛讲的它有个底线，底线就是善男子善女人。我们想想，我们符不符合佛所讲的标准？就是此地注解里头所说的，我们有没有能力辨别是非，有没有能力辨别邪正？这个不能不知道啊！破四相太难了，不是我们的境界。古人有所谓，谣言止于智者，智就是有能力辨别，没有智慧 就被人蛊惑，受人欺骗。如果有一点小智慧，人家给我们说这些事情，我们可以调查一下有没有这个事实，可不可以相信。有些事情与自己不相干的可以不必理他，与自己有关系的我们可以做个调查嘛。这是应当做的啊，调查之后事情搞清楚搞明白了，然后我们应当如何处理，自然就有个分寸，就会做得非常恰当啊。经过调查也就知道造谣生事的动机了，有些动机是可以原谅的，有些动机不可以原谅，不可以原谅也原谅他啊。个人造的业，个人有果报啊，这个注解里面下面又说，宽其立心用意，待己待人，内而无常不行，外而似无己无疑之不敬乎。那么这是讲善人，他的用心，他的用意，我们前面讲过。善心、善意、善心，诚意、善心，那是真心啊！诚意、善意，处事待人接物，这样才真正能做到止于至善。大乘佛法里面讲的菩提心，观无量寿佛经当中所说的至诚心，就是善心。身心回向发愿心就是善意也，善意落实在生活上，落实在处事待人接物上，就是善心。善心总而言之，不外好善好德，不外五戒十善，这是总纲领、总原则。事出世间圣人，他们所作所为，自行化他，都离不开这个原则。佛菩萨如是，天地鬼神亦如是， 啊，天地鬼神也好善，天心好善，四王天、忉利天，诸位都知道，修十善业道所感得的果报。那么由此可知，天人皆是善人，心行不善，决定不能升天呐。啊，鬼畜里面恶多善少，可是我们在经上看到，《地藏经》大家念的很多，《地藏经》上告诉我们，地狱道、恶鬼道的一些鬼王，都非常善良，心地善良，怎么会堕到鬼道、地狱道呢？我们一看就了解，菩萨化身在其中啊，是做鬼王啊，地狱里做王啊，菩萨视线在里面教化那些恶业深重的众生，所以这就说明啊，天人善我们相信，鬼王善的时候，佛菩萨在其中。众生越是造这个罪业，越是遭受苦难，佛菩萨视线就越多，先是真慈大悲，所以古人才讲啊，天心好善，哦，恶恶啊，不喜欢恶性的、啊、人心有善而无恶，这个话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但是现在的人，似乎我们看起来是有恶而无善的，所以现在这个世间会有很大的灾难。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呢？孔老夫子的两句话，学不讲，过不改了。这个过不改就是道不修了，修就是修改啊。我们想想古时候，我们在书本里都看到的，古时候有道德有学问的人，常常在讲学啊，三家村里面还有个穷秀才在那里讲学，听众啊，三个五个十个八个，城市啊，都市里面讲学规模就大，几十个人听，一两百个人听，从都市到乡村，我在童年的时候，七八岁， 那个时候我还记得很清楚，我们家乡讲学的风气就很盛，多数人多半是借祠堂，那个时候有祠堂，祠堂里面讲学。寺院里面出家的法师讲经，哪个道场没有人讲经？所以社会安定，人心向善，不造恶业，现在社会为什么变成这个样？没有人讲学了，没有人讲经了。孔老夫子的忧虑是绝对正确的，今天有很多人看到居士林这个道场很兴旺，他往在哪里呢？讲经嘛，天天有人在讲经嘛，天天有人在念佛嘛，就这么兴旺起来的呀。你要懂得这个兴旺的道理，你主持道场，请法师来讲经，你不就兴旺了？李牧原居士主持这个道场，请我们这一班人来讲经啊，为我们建讲堂，为我们建念佛堂，为我们营造一个讲学修学的环境，这他做护法，这个道场就是这么兴旺起来的吧。这个事情人人都可以做嘛，大善啊，这是真正的善人善事，这个善人做第一等的善事，我们现在在此地讲的还不够，做的还太少了，我们同学要更认真更努力，我们学成了，我相信会有许多人来邀请。新加坡道场还很多啊，没有人去讲啊，也有一些人很想请我们去讲经，但是有顾忌，顾忌你在那里讲经把他的信徒带走了，信徒的供养啊被你拿走了，所以不敢请你了。我们要懂得这些因素，消除他们的顾忌，人家请我们去讲经，决定不给他们信徒接触，讲经完了就走，不给信徒打招呼，信徒供养全部给他们常住，一分钱都不要带走，他就没有顾忌了。信徒要皈依， 皈依常住的法师。啊，我们讲经的人不接受，他就心安无事了，他就欢喜呀，请你去讲。啊，可是每一个讲经的法师就收红包啊，信徒不但还要人家名字、电话、地址，还要人家送一张照片贴到，怕忘记。你说成什么话？啊，大收皈依弟子，哎呀，把这个常住的人吓死了，下一次再不敢请你了。不但不请你，任何人想要讲经都拒绝，都不要请了。我见过啊。啊，所以我们懂得什么样的做法，啊，人家没有鼓励，啊，欢喜你去讲经。啊，把这个讲学改过的风气极力的提倡，社会才有救啊。我们贪图自己一点点。